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6号。那么26号这天呢，对于中共来说是个大日子啊，是毛泽东的民诞啊。按照中南海的规矩，天安门的毛主席纪念堂得临时关门，好安排中央领导去鞠个躬啊，然后呢回来，哪怕是做做样子吧，中南海里也得吃上一顿长寿面啊，寓意是红色江山万万年嘛。其实呢，缅怀毛泽东是为了拥护习近平。正如《求是》杂志历年这个时间点的文章，总是巧妙的把两个伟人啊丰功伟绩联系在一起，让两个伟人啊穿越时空，阴阳做个联动吧，把习的新时代与毛的旧时代串起来，象征习的执政合法性。毛的纪念堂啊，我是87年啊那个时候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呢还不需要预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排队，门口排队，门前排队那一路啊，就是天安门地砖上充斥的那个唾沫残留物啊，是人们要清清嗓子怕惊扰了伟人，于是啪的一口痰吐在地上了吗？也许吧，不过当时我就是嗓子眼儿发紧，很明显的被一种巨大的阴冷的压力笼罩着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体验呢。不少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巨大的停尸房平时是只在上午开放，对吧？那就是因为什么，下午阴气太重，昨天的日子特殊，增加了下午时段的开放，虽然时间长了，但是除了毛泽东的官方认定孙子啊，毛新宇前去瞻仰，并没有中央领导的行踪报道，我也听北京圈子里的朋友说了，就算中南海按惯例吃的那个万岁面啊，习近平也是真的咽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这个大喜的日子，怎么说大喜的日子，美国五角大楼在圣诞节前夕，也就是12月23号，重磅发布了2025中国军力报告。这份报告里拉出了一张清单，直戳中共军队真实现状，直戳习近平军队领导权的丧失。这份清单力度之大呀，可以从26号这一天中共的反扑看出来。中共外交部为了给领袖冲喜啊，急吼吼的发布了第19号令，这看得出来中共外交这个着急了，是吧？中共急了，那么他也来了一个清单，一口气制裁了20家美国企业和10名高管，摆出了一副要跟美帝国主义硬碰硬的架势，乍一看挺威风，挺解气，是吧？那是给国内的小粉红们打了一针鸡血。究竟美国的军力报告说了啥？让习主席寝食难安，长寿面吃不下去，让外交部的马仔们出大招，让老板消消气呢？原来这份报告里列出了一大串连我们这些海外媒体啊都没掌握，甚至连所谓的听床师们都没听过风声的大批中共将领的名字。这意味着在中南海自以为把黑箱捂得严严实实的时候，美军的情报触角已经伸到了他们的床底下了。哪些人被秘密抓捕了，哪些部门被连锅端了，中共自己还没敢发通告呢，美国军方情报先给全世界啊这发了一份中共的讣告。到底谁更慌啊？你是被中共制裁的一些美国的军火大亨们慌呢，还是名字被写进了美军报告失踪名单里的共军将领呢？大家记得前几天我们聊过泰国的一个就是 Made in China 的坦克，说炸膛的笑话。今天呢，结合这份美军报告，我们终于找到了那个炸膛背后的惊天秘密。江峰就带您呢，咱们今天节目把五角大楼和中共外交部这两张清单呢放在一起，看看这支号称世界一流的中共军队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关于五角大楼12月23号发布的这份报告啊，很多朋友可能只盯着什么这个核弹头数量啊，到了2030年航母数量啊，就这些数字来看。实际上呢，这份报告最惊心动魄的地方啊，不是枯燥的数据，而是血淋淋的习家军阵亡花名册。过去这一年，咱们频道还有海外不少自媒体啊，陆陆续续的都报过很多所谓的小道消息啊，什么一会儿苗华出事了啊，何卫东不见了啊，李乔明被软禁了，当时那是铺天盖地的五毛大军的评论区里骂，说是海外反华势力造谣，是吧？江峰你又在听床，是吧？江峰你说的就没准过，是吧？2个月前10月17号，中共国防部曾经极其罕见的发过通报，一口气的宣布 开除了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等九名高级将领啊，是批发性的证实了江峰的政权啊。虽然大部分在四中全国县得到官方证实，算是给江峰造谣平反昭雪了啊，但是呢，大家还是缺乏一个全息图，就是中共军队的大清洗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中共军队究竟腐烂到什么程度，这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共，习近平的政治生命究竟还有多长啊。现在美军报告出来了，详细列出了中共高级将领的清洗情况，我们来对对账哈。有人首先会问说，江峰，既然中共都官宣了，你今天这份美军报告还有什么新意吗？啊，新意还是有的。大家拿着美军报告第33、34页那个图表跟中共的通报对对，你就会发现呢，就中共处理这些人呢，虽然是在政治上留足了空间，但是美国人一点面子都不给啊，全给你掀了，哪些交际拿下去了，那就是拿下去了啊，就不藏着掖着，就让我们有机会借此了解中共最高政治的现状。请看这一栏哈，李侨明，陆军司令员，他是统领百万陆军的第一把手，在中共10月17号的通报里呢，没有提他。现在的中共官媒上呢，虽然不报他的活动，但也绝不说他被抓了。还在那儿装糊涂啊！但是美军报告直接就打上了红字儿，最后露面，2025年3月可能已被拘留。中共人口失踪了，他是不给报案，对不对？就包括这种高级将领失踪了也不给报案。那美国人直接就给全世界发一个寻人启事。再看第34页火箭军这一栏，我们知道啊，魏凤和、李玉超、这个孙金明这几位是被中共高调示众的啊，开除党籍军籍啊，彻底搞臭了的。但是请注意这两个名字：周亚宁、吴国华。新闻里和我们的分析里面都提到过，是吧？那么作为火箭军第二任司令的周亚宁，中共只是在2023年底悄悄地罢免了他的人大代表资格，之后就再没下文了，没有通报开除党籍，似乎想让他什么叫软着陆，或者是内部消化了。但美军报告是不管这套，直接把他和魏凤和列在一起，意思就是什么，他就别装了啊！这也是个贪官，也被拿下了。更惊悚的是副司令吴国华，大家还记得吗？2023年7月，中共官方发布告说他因病医治无效，医治无效逝世了。但当时的满世界都在传他是自杀，现在美军报告把一个官方认证病死的人列在了这份腐败与清洗名单里。这美军情报机构直接就否认了中共那个病亡的说法，是吧？等于是盖章认证啊，他的死就是大清洗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耳光，就抽在了中共的这种黑箱式的讣告栏上。还有副司令刘光斌，中共至今连个通报都没有，完全是黑箱操作，这也被美军报告给点名了。所以美军这份名单呢，把公开处刑的或者想悄悄抹掉的，对外撒谎说是病死的，统统串在了一起，是吧？他告诉世界呢，火箭军前三任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无论中共怎么包装他们的下场，真相只有一个：火箭军全军覆没。从原来的总装备部到装备发展部呢，它都是管全军武器采购的，油水最肥了，对吧？美军报告里列出了一串我们非常陌生的名字：副部长张玉林、夏清月、饶文敏。这些名字啊，中共官方讳莫如深，连个像样的通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装备部的腐败直接关联到中共全军的武器质量啊。你买的是什么货？你采购的是什么货？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炸膛问题。中共不敢报，怕动摇军心。但在美军的情报库里，他们每一个人的去向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的。这份名单从不敢停的陆军司令，到被戳穿了病死真相的火箭军副司令，再到被悄悄处理的装备部高官，大家看到海陆空火箭军后勤装备无一幸免。而且这名单上的人呢，几乎全是习家军。按照我们掌握的北京内部情报，这实际上就是张幼侠联合军中元老派对习近平势力进行的一场定点清除。习近平想调兵，你回头一看呀，陆军司令李侨明没了，是不是？你想打核战争，找火箭发射，回头一看，火箭军三代司令 全折了。10月17号，中共那份通报啊，只是被迫承认了一小部分。那今天美军这份报告是把中共藏在桌子底下的另一大半，是吧？那些想软着陆的啊，通通给掀开了。这支号称听党指挥的军队，他的指挥中枢已经彻底瘫痪，他的最高统帅已经成了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大家翻到报告的第35页，美军观察到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说腐败对士气的影响。这报告里写的很明白，就是中共的高层将领像走马灯一样被抓被换，导致军队内部极度不稳定，用的英文词叫 uncertainty。 甚至呢，有报告指出的就是新兵开始质疑对党的绝对忠诚，一个词儿，军心涣散，对吧？你想啊，这个小战士昨天还在电视上看啊，我们的首长在表忠心呢，哎，今天首长就被戴上头套抓走了，你让他怎么想啊？他会想，哎，原来这就是个骗局啊，原来上面全是贪官呢，对不对？当兵的开始质疑绝对忠诚，一当官的忙着互相举报保命，这样的队伍怎么打仗？平时走正步那是威风凛凛，真到了战场上，你是让他冲锋呢，还是防着他在背后打你冷枪打黑枪呢？说完了人的崩溃，咱们再来看看物。我记得前几期节目里啊，江峰专门跟大家聊过一个荒诞的新闻，就是泰国军方证实他们买的中国 VT4 主战坦克在战斗中那个炮管直接炸膛了啊，不是被柬埔寨军给打的，是自己炸了自己了。当时我们大家也是当个笑话听，感叹一下，说这个中国制造质量实在太差了啊，不仅小米汽车老百姓受不了，原来坦克大炮这个出口装啊质量也那么不堪。今天拿到了这份美军报告，我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咱们之前只是看到了坦克炸膛这个结果，这个果啊，今天美国人帮我们找到了那个因。报告第35页披露了一个惊天内幕，中共吹嘘已久号称能改变游戏规则的第一艘041型洲际攻击核潜艇啊，居然在码头边啊准备海试的时候就沉了。很多粉红看到美军报告里这些数据，高潮迭起啊，是吧？比如报告22页提到中共海军计划到2035年拥有9艘航母啊，还有福建舰正在海试啊，双航母编队开始演练呢、啊，听着是不是很吓人、很牛啊？是不是？9艘航母，是不是？那奔着跟美国平起平坐嘛？就这个041核潜艇的惨，是不是？就知道了这一切有多假。你想他也没有遇到强敌，也没有深海大洋的复杂海况，就是在自家门口，等于在澡盆子里，还没出门呢，咕咚一声喂鱼了。这说明不仅仅是技术不过关呢，说是整个管理体系的灾难性崩塌，从设计啊，你到制造啊，你验收也差劲了，是吧？从验收再到操作啊，每一个环节都糟透了。就这样的工业水平和管理水平，你还要造9艘航母？哎，我觉得您是不是得先准备好9支打捞队，你再出海啊？航母这东西啊，不是说你造个这个大船壳子啊，往水里一扔，它就是战斗力的。航母是什么？它是海上浮动机场，它的核心战斗力不在于这个船有多大，而在于舰载机的出动率。是吧？在于你夜间起降的能力，在于远海油弹补给的效率，在于复杂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美军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委婉，但很致命。他说：“解放军还在努力补齐联合作战能力。”这个补齐这个短板，就说明没有嘛，是吧？不够嘛。原来的战略支援部队为什么要拆分？为什么要搞什么信息支援部队？就是因为原来的体系运转不灵了，体系不顺。你就是造100艘航母，那也就是在海上漂浮的100个大型铁棺材。再来看看那个让不少人睡不着觉的东风27，报告第85页的那张地图，画着红色的射程图啊，东风27射程5000到这个8000公里，覆盖夏威夷，甚至能打到美国本土。粉红们一看，哇塞，这是我们的是无精牌导弹，对不对？虽远必诛啊，美国人怕了。 这我不否认，这个单从理论射程上讲，这导弹确实打得远啊，能飞那么远。但是打仗不是放烟花听个响就行的，反舰弹道导弹要打中移动中的航母，需要一个完整的极其复杂的这个杀伤链。大家看那个狙击手的电影看了不少了是吧，你看那个子弹它射出去要根据风速风向先要调准瞄准点，子弹飞出去好几秒钟呢，你是吧，要补备这个补偿提前量，这个子弹还要有下坠量偏转角，是不是这个过程目标还不能动，或者是你得按照既定的运行轨迹行动，不然就打不着了。长距离狙杀也就是2000米上下嘛，数千海里之外呢，你得在这个茫茫太平洋上你先得发现航母啊，你还得识别它吧，不能把商船当航母打了吧，这需要没有美军干扰的卫星啊，啊，接着你还得持续跟踪，因为航母会跑吗？导弹发射出去后飞越几千公里，中间需要什么中继制导，末端呢需要在大气层内进行高超音速的机动去寻找目标，最后还得抗住美军的电子干扰和诱饵，这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你看，说发现、识别、跟踪、中继到末端，只要有一个环节被美军掐断，这枚昂贵的东风27就是个瞎子，就是个大号的窜天猴。而美军现在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电子战，就是分布式作战，就是让你看不见、听不着，是吧？从发现对方航母一刻到最后要够到它的一刻，几个环节都在拦着你。报告里还提到呢，中共的核弹头数量在2024年大概是600多枚，预计2030年超过1000枚。啊，有人说啊，这是强大，我看这是心虚。你为什么拼命搞核武器？就是因为常规战力没自信了，一开战就得搞到一个终极，搞到一个终极威胁。是不是一开始就得扔核武器，都要搞这个架势？他知道在常规海空战中赢不了，是吧？所以只能走当年苏联的老路，搞核扩军，企图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来吓唬人。但这恰恰证明了他在常规威慑上失败嘛，是吧？那核武器通过什么运载方式来到美国人头上呢？你有这办法吗？且不用说川普的那个金盾了，就看个俄国老大哥。那个是号称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洲际导弹，这萨尔马特，那老是掉链子，你就清楚了。最后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牺牲西安以东，是吧？牺牲一半中国人这种自残方式。那么，报告中关于台海呢？中共整天围着台湾转，这总是真的威胁吧？确实啊，美军报告里关于台海的数据是触目惊心的。2024年中共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达到了2771架次，比前一年激增，还有38次联合战备警训，军舰常态化部署5到9艘，看的是把台湾围得铁桶一般了。但是我们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啊，是吧？这套打法实际上是什么叫灰色地带心理战，它是用来干嘛？消耗你、恶心你、吓唬你的。真正的攻台这个门槛是什么？是2栖投送能力，也就是说你能不能把几十万大军、几万辆坦克装甲车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送上对岸。美军报告在这个关键点上给了中共一记闷棍，报告明确指出解放军的正规2栖登陆舰数量并没有显著扩张，常规投送能力依然不足以一次性投送决定性兵力。那么如果征用民用的这个什么滚装船呢，把那些客轮货轮拉来充数呢，那这粉红们特别迷恋这个，是吧？人民战争是不是迷恋于万船齐发？咱们说呢，刘亚洲啊，刘亚洲被习近平干下去了，对不对？这刘亚洲算是中共军中比较清醒的一个高级将领，是吧？他就知道打台湾这种投放能力是不行的，干不了，失败是定了。这个用民船来渡海作战，实际上就咱们说就看看1949年金门战役就清楚了。台湾方面叫古宁头大捷嘛，当时解放军征用大量的渔船、机帆船登陆攻击金门，金门可没台湾那么远呐、啊，是不是？就隔着这么一小段海峡，连一副游泳都能游过去，是不是？当时国军并没有得到情报，这个知道中共要登陆作战，没有做备战，很被动。攻打金门的指挥叶飞将军当时已经收到前线捷报了啊，迅速准备做 第二波次登陆，准备一举拿下金门的。但这个时候，所谓天助台湾吧，啊，出现了一个双方都始料未及的情况。国军呢，当时有艘中龙号坦克登陆舰，那本来按计划它是应该开往浙江定海的，但是国军那些低阶指挥官嘛，想用这艘船呢走私，哎，走私台湾的红糖到岛上，再换这个金门岛换花生油，再运到定海去挣点钱的。这到了金门岛一看，我把红糖卸给你了，你花生油供货不足啊，是不是？这钟荣浩说我不能做亏本买卖啊，说我等两天，等你们金门再多装点花生油，哎，就在这金门码头等着呢。结果这一等，花生油没等来，等来了共军的船团，所以这坦克登陆舰呢，就直接就参加战斗了。他呢，海上作战不灵，但是军舰上装配那个什么高射炮啊，什么20机关炮啊，就这种打机帆船呢，一打就能打着火了。于是共军第一梯队100多艘机帆船全部都被摧毁了，第二梯队又上不来，因为国军的空海军都出动了嘛。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后来被彻底剿灭，啊，因为这么一招，这个舰长和全体官兵获一等功嘉奖啊，青天白日勋章，发了好多枚。后来国军的海军司令部后来调查过这个红糖走私，说你们干嘛到金门去了，走私红糖去了。但是由于战功显赫，这个红糖事件呢，在报告中被淡化为搭载少量民用物资啊。这后来到了70年代了哈，那个舰长以一句话带过，说若无那艘满是红糖味的船，金门也就没有今天了。所以朋友们，你看这个，就民船做登陆战的载具啊，你就是送死，是不是？只要对方甚至是没有什么准备，只要轻武器就能摧毁。何况国军现在是装备了世界上除美国之外最多的海马斯火箭炮呢。报告第44页更是点出了一句诛心之论呐！啊，中共领导层自己都不确定能否在夺取台湾的同时对抗美国介入，所以入侵台湾的这个宏伟心愿呢，啊，不过只停留在宣传的成功上，寄希望于台湾岛内的一些内贼的配合上了。那么台湾如此，海外呢？很多朋友在报告里又看到一点，就是中共在柬埔寨的叫云壤海军基地正式启用了，这是继吉布提之后的第二个中共海外基地，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中共的战略触角伸得很长，是吧？特别你在柬埔寨这里马上就要控制马六甲海峡了，扼住东南亚的咽喉了，咱们别被柬埔寨这几栋新盖的房子和几艘停靠的船给唬住了，咱们来看看美军报告里是怎么揭这个老底儿的哈。报告里给出了一个最打脸的参照物，就是吉布提基地。吉布提基地呢，是中国2017年就建立的第一个海外基地，这经营了8-9年，快10年了嘛。可是报告指出来了，在最近的红海危机还有非洲撤侨行动当中，吉布提基地的参与度极少。也就是说呢，既没有能力为商船提供有效的护航，也没有在危机时刻展现出快速反应的撤侨能力，连中国的自己人在海外他都运不回来。你这中共海外基地是吧？海外军事基地目前只能提供最基础的油水补给，让船员呢啊上基地是睡个觉、吃顿饭，根本不具备支持高强度军事冲突的能力。美军报告第55页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系统化的海外指挥控制体系。朋友们，我跟你说这句话才是关键。就是这些，就是战争中行家呀、军事专家能看出来，说你在海外你建个码头容易，你有钱你砸钱就行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建立一套能让北京、中南海实时指挥、能协调海陆空天、能应对突发战况的全球指挥网，啊，理想状态的话啊，几十年的积累。中共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就是船出去了，那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报告还特别提出，这些基地严重受制于东道国的意愿和主权风险。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的柬埔寨，为了钱能让你停靠，明天如果地缘政治风向变了，或者怕被西方制裁，那随时可以把电闸一拉让你滚蛋的。既然这个基地不具备真正的作战指挥功能，那它现在最大的使用价值是什么呢？ 江峰，我看呢，就是结合泰国那边炸裂的炮管，我跟你说，这个基地与其说是战略支点，不如去说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售后服务网点，就近售后维修站，维修军火的。毕竟把那些在东南亚卖出去随时可能趴窝的劣质武器你给全拖回大陆修一修，太贵了是吧，在这里修呢可能比搞什么全球投送啊，这是更现实一点。中共想搞海外扩张，但它输出的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野心，更是它那豆腐渣一样的工业质量和瘫痪的指挥体系。这样的军队别说跟美军在全球海洋上争霸了，就连把自己的人和船安全带回家都是个问题啊。最后咱们再回到今天最大的一个笑话，就是北京时间12月26号啊，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名单日，中共外交部发布的那份第19号令嘛，啊，美军报告把他那点家底揭穿了，全世界都看清了中国军工的成色之后，习近平气得是连毛泽东长寿面都吃不下去的时候啊，中共为了找回点面子，宣布制裁20家美国企业和10名高管，理由是向台湾出售武器。但这真是让人笑掉大牙的清单呢。排在前面这个不说别说，一个叫做卢基的人啊，英文叫 Lucky 啊，这哥们呢这英文名字 Lucky， 在这个对付共产党这的不是很 Lucky， 被制裁了啊。他是个传奇人物，他是硅谷的天才，以前是搞 VR 眼镜 Oculus 的，后来觉得自己赚钱没意思啊，要保卫自由世界啊，就创办了安杜里尔公司。安杜里尔公司干什么的呢？专门搞人工智慧，用人工智慧搞自主武器系统的啊，就是为了在技术上来压倒中共啊。中共说要冻结他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各位你想一想，像这个 Lucky 卢基这样的人，他会在北京二环买套四合院吗？嗯，他会在中国的招商银行存点私房钱吗？不可能嘛。他跟中共本来就是技术上的死对头，早就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了。所以这种制裁就像是一个太监发誓说，我这辈子我绝不这个碰这个杨贵妃，否则天打雷劈。你不是全废话吗？是不是你本来就没那功能啊，你也没那机会啊。除了安杜里尔，还有叫蒂尔无人机，还有这个伊皮鲁斯。伊皮鲁斯是专门做高功率微波武器的啊，这段时间不少朋友看到一些视频啊，它是属于那种对着天一扫一大片，专门克制无人机蜂群的。这些公司代表了美军现在的叫做复制者计划，这个计划将用廉价有效的无人机和防御系统去消耗掉中共昂贵的海军舰船。他制裁这些公司呢，恰恰说明美军的这步棋走对了，就戳到了中共的肺管子了。是吧？所以各位朋友，不要被中共的战争叫嚣吓倒，不要被那九艘还在图纸上的航母吓倒了。一个连核潜艇都出不了港，连亲信的这些大将们都保不住，连出口的坦克都能炸膛的光杆司令，他脚下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加速奔向他的终点。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如果您觉得江峰的解读还算过瘾，别忘了点赞订阅，把这个真相传播给更多的人。此外呢，就是江峰会员网，由于圣诞新年假期的原因吧，我就错过了本周的爆料星期三和基督山评书，在这里呢给各位会员呢道个不是，我们下个星期回来给大家好好补上。好，我们啊下期节目再见。